对呀、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啊！我们来继续第二个晚上啊，有关耶利米先知的讲述。昨天我们介绍过了耶利米书的概况啊，也就是从他的历史背景讲到了啊，他整个啊大纲段落啊，我们也啊引导各位呢啊，很轻易的把这个大纲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那么我们知道先知跟历史是绝对不可以分割的，因为先知是活在历史当中，历史当中的人事物啊，就需要啊有先知啊来扭转啊。那当然这就是神差派他的哈。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单元呢，就是说啊这个啊他的信息啊，就是先知他从神领受的信息，也就是说重要的教训。那么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啊他的蒙召啊。我记得在注目台北教会的时候，曾经啊有在讲道的时候有专题讲到耶利米先知蒙召啊。那当然，所以今天呢、啊、我就不会很详细的来讲到这一段，不过我也大概的来提到啊。那么先知的蒙召啊是神啊早就计划好了啊。我们可以同时翻开耶利米书的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啊。那么我们知道耶利米他本来是生长在一个祭司的家庭啊，祭司。那么祭司，我们知道祭司都是从父亲那边啊继承下来的啊，就是啊亚伦的后裔。只要是立位支派亚伦的后裔，世世代代世袭啊，就是要当祭司。所以啊，可见呢，这个耶利米本来他如果继续在祭司的家庭，希勒家的这个家庭呢，继续当祭司，他就啊，就是他的啊服事的路线呢、啊，就是已经很鲜明了啊。但是呢，就在他大概啊即将要接任祭司啊，一般考察是，大概他20岁的时候呢，啊，神啊就呼召他要出来当先知。那么这对耶利米来讲啊，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就好像一个年轻人，他本来他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啊，不管是社会的工作，或者是教会的侍奉，可能他心中有很多的理想跟意向啊。我们一般说啊，这个意向啊，但是呢，突然啊，神告诉他说，你要往另外一个方向。他本来是祭司，那我们可以想象，祭司可能就是在会幕，啊、哦，来啊为人啊来献祭啊，然后讲解律法，专职的在啊会幕里面呢、啊、来侍奉，看起来好像是似乎比较单纯的一个工作，啊，因为祭司啊，按照圣经来看，就是帮人来啊这个献祭啊，料理会幕所有的这些器具啦、啊，这些侍奉啦、啊，这些仪式。那么呢，啊，这个啊，必要的时候啊，带着律法啊，到处啊去讲经啊，举开讲经大会啊，把神借着律法要传达给选民的这些信息呢，原原本本的来传达出去。但是现在要当先知是另外一种层次的一种侍奉，因为先知啊是神的代言人，神借着先知有什么信息要传达给选民。啊、那么先知啊就必须忠诚的来传达，那么先知也必须啊来处理人事的问题。好、哦，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讲啊，一些比较啊半黑脸的角色，或者是难以解决的有人事的纠纷啊，甚至神要审判选民，是借着谁？借着先知。可见先知的工作的内容呢，跟祭司啊是有一些不一样。啊，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啊，他想要献身当传道，那么他就来找小弟来谈，结果他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说传道，如果我们以后注目教会，我们要不要处理信徒之间的纠纷？我说当然要啊，如果你只是要讲解圣经，那你只是一个神学家，你不是一个牧者。所以先知不是神学家而已，先知是必须要处理人跟人之间的问题，跟人跟神之间的问题。那么耶利米就是扮演这个角色。好，我们可以看这个耶利米书一章的第5节，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么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神直接了当的跟先知讲，跟耶利米讲，你现在这是要当先知啊？什么是先知？我叫你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我叫你讲什么话你就讲什么话，就这么简单。好，就好像是神的代言人，好，神要他讲什么话他就要原本的照讲，这才是真先知的本色。所以对于这个耶利米来讲，这是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对他来讲，所以他一开始就怎么样，开始找借口了。我是年幼的，神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就拣选你的，我就分别你为圣了。那这个让我们想到说，神的拣选啊，其实不是偶然的。我们是不是曾经想到这一件事情？我们有的人是从小就信主，有的人是长大之后才来信主。不管我们是什么时候信主，我们是否曾经想过，神的拣选难道是偶然的吗？是即兴取吗？看到你啊，这个人很可怜啊，得到癌症啊，或者是生力啊，这个人间的苦境啊，好啦，我就拣选你了，本来我是不打算拣选你的，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从神对耶利米所讲的这句话，我们能够信主归入真耶稣教会，我们能够走上这一条天国路，甚至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为主耶稣侍奉，我们能够为主传扬福音，其实这个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偶然的。神早就分别我们为圣了，神早就拣选我们了。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认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知啊，我们在信仰跟侍奉的路上，我们会走得更坚定，因为我们不是偶然的，我们是神的计划。好，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多的人物也都是怎么样，都是神啊，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拣选他了。比如说四世纪十三章我们常讲的参孙，参孙还没出生，神就借着使者让他的父母做异梦看异象，对不对？告诉他你将要生一个孩子，然后呢他将来要当拿细耳人，清酒浓酒都不可吃喝，不可喝。拿细耳人，什么叫拿细耳人？归神，离俗归神的人，离开世俗专门归属神的人。你看参孙都还没有出生，还没成型，神就说你要归属我。所以还没出母腹，神就拣选参孙。施洗约翰，路加福音一章，对不对？神也借着使者告诉施洗约翰的父母说怎么样，从母腹里他就被圣灵充满了，胎儿还在母亲的肚子里说他就被圣灵充满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被圣灵充满啊，他要怎么样呢？这个为耶稣在主的面前他是伟大的，他要当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被拣选不是偶然的。再来，保罗他自己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提到说，那一位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选召我的那一位神，他形容神是什么样一位神？那一位把我从母腹里就分别出来的。他保罗的体认是什么？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神就把我分别为圣。可是我们知道的保罗，他是在几岁的时候才被神拣选，被主呼召拣选，据估计大概已经也大概有四十岁了吧。那这前半段四十年他是跟神反对的呢，他是逼迫神，逼迫信耶稣的人呢。可是神的计划在他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分别他为圣了，然后就施恩召他了，只是在他的出生之后的可能经历过了几十年才在他要去往大马色的路上来选召他，这都不是偶然的。所以参孙是这样，耶利米是这样，摩西也是这样，施洗约翰是这样，保罗是这样，我呢 不管我们信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能不能够体认到这一点？神的选召绝对不是偶然，是计划好了，所以我们都是神计划好了的一部分，所以不要轻看自己呀、啊。有的人弟兄姐妹轻看自己，哎，这个是不好。所以我们从耶利米的身上，从众圣徒的身上，我们就体认到这一点。因为神说，我还没有造你在母腹的时候，已经分别你为圣，而且啊，目标很明显，要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当主耶稣选召保罗的时候，那时候还叫扫罗，他说：“我要把你远远的派到外邦去，你的定位是外邦人的使徒，连去哪里传福音都把它定位好了。”这个是扫罗他从来没有想过的。我相信扫罗他从来不会想到说，我将来会是信耶稣的，我是被耶稣选召的，而且我的路线很明显，我就是被派到列国，到外邦去当这个使徒。那么耶利米他可能压根他也从来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所以神跟他讲，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了，计划好了，早就计划好了。所以今天不论是我们自己也好，我们是身为人的父母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姐妹现在正在怀胎，你有没有想到说，我肚子里面的胎儿是神的计划，他是神的儿女，是神赐给我的产业，我要如何好好的来带领他，受神的托付，好好的把这一个神要重用的工人呢，好好的把他培养，是为神在培养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体认？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体认呢，我们相信一定可以扮演好这个角色。那么神对耶利米说，我派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说什么话你都要说。那么先知的本色是什么？没有自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讲话。当然话的内容很明显很确定，但是呢，态度可以转变，态度可以运用，就好像说我们在牧养教会也好，或者是跟弟兄姐妹要关心弟兄姐妹也好，甚至我们跟没有信主人在辩论道理也好，我们心中的立场坚定，但是呢，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该说的话还是要说啊。特别是在处理教会的问题的时候，该说的话要说，只是怎么说，那是技巧的问题。好，就像神对耶利米说，我不管你不管往哪里去，我叫你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你的路线很明显，你不能安排自己的道路。就像当初很多弟兄要当传道，他也不会去想到说我将来就是什么路线的，他不会去想那一些，他一步一步来。我首先就是要进神学院，我就是要接受教育，我好好体会当传道的一个内涵，然后呢，将来要把我总会要把我差派到哪里，我怎么知道？很难去了解，但是时候到了，那个情境就展现出来了。好，那个圣灵的感动，借着总会的一个开会，一种差派，路线就出来了。好，所以当一个先知没有自己自我，没有自我，不能由不得你自己选择。好，我们看现在新任的负责人要开始选了。我到处去啊，看到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开始跟我讲说，我现在错了蛋啊。我说你太错了蛋，是怎样错了蛋？有可能被选为某某负责人啊。我说这好事情啊，好事情啊，为什么错了蛋？很多人都会为自己的侍奉的道路在那边想象，在那边规划，甚至啊，在那边规避。规划还好，但是不要规避。主要你做你就做，就很简单。会一定会有困难。耶利米就找了很多借口，我是年幼的啦，然后神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很多人都说啊，我叫少年，那我可怜啊，难道教会都没有人了，为什么轮到我了？ 要你出来就是出来了。哦，保罗也劝提摩太说什么？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哦，年轻不年龄不是问题，有没有榜样？所以很多很多人虽然年轻，但是很有榜样。哦，耶利米也是一样，神要他出来，他就要出来。那么除了神跟他讲话之外呢，还给他看两个异象。第一个意象就是一根杏树枝，第二个意象就是一个烧开的锅从北方请下来。这是第一章十三节开始。好，我们之前也讲过了，神呼召一个人出来工作，除了跟他讲话之外，还加深他的印象，给他很明显的证据，就借着意象。神第一个意象说，神问他说，你看见什么？我看见一根杏树枝。然后呢，神就说，你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十二节说的杏树枝跟神要留意保守他的话有什么相关？当我们看中文，我们啊抓破头皮，我们也想不出这到底有什么关联性。但是圣经必须要查考，特别是旧约这些原文的东西。那当然我们一般的信徒没有，大概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呢，很多历代以来的神学家他们已经把我们查考好了，很清楚了。哦，杏树枝哦，它的原文呢就叫做夏克，留意保守就是夏卡。哦，原来啊，这个神呢，又运用那种文学的一种双关语，啊，夏克就是杏树枝。神让耶利米先知看到杏树枝，可能耶利米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然后神就说：“我要留意保守我的话，也就是说，我差遣你，你要去跟列国来传警告，这个事情呢，啊，一定会成就，而且呢，灾难啊。”我所命定的灾难一定会来，所以神才会说，因为我留意保守的我的话，使得成就。其他的先知书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神的意志，神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神要施行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破坏。这就是绝对的神，握有绝对主权的神。所以神对先知让他看杏树枝。杏树枝是什么？在以色列地冬天过后，听说了哈，最早发芽的植物就是杏树。那么就是告诉什么？可能我们可以再稍微联想一下，从冬天万物一片死寂，动物植物好像都在冬眠，但是冬天过后呢，冬去春来，春天最早开花发芽的，也就是说最早醒过来的植物是什么？杏树。好，用杏树的那一种警醒，最早睡醒的这种意涵来表达，神是警醒的神啊，神不会糊涂了，神不会忘记任何事情了。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啊！你看见杏树枝。杏树枝是冬天过去春天来最早发芽的一个植物，所以你就知道说神一定会成就这个事情，你不要怀疑。哦，依人性来看，当时候的耶利米可能会怎么样？神啊，你是说真的说假的？我这么年轻，你又派我去跟传警告，哦，那一些人又是那么啊，国语讲啊，台语讲都叫歹剃头的，那些选民是极其悖逆的呢，啊，那你去，我去，如羊入狼群呢，啊，可能一下子就被狼吞虎咽吃下去了。说不定耶利米有这样的担忧，神告诉他没有问题，我必与你同在，欸，万军之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啊，你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第十节说，在列邦列国之上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请户，又要建立灾子。这是指着什么？指着神要刑罚犹大选民，犹大选民太悖逆了，好像一颗 植物好像 一座房子要彻底的破坏才能够有彻底的建设。好，所以我们以前听过一句话说，革命就是怎么样，要非常的破坏才有非常的建设。那么神对选民的一种造就就是这样，悖逆呢，坏了，这棵植物坏了，拔掉。但是拔掉不是彻底斩草除根，这个房子拆掉不是就空地放在那里，而是怎么样？拆掉是为了盖新的房子，植物拔掉是为了栽种更健康的植物下去。所以神借着先知要完成的任务，怎么要彻底的来改造以选民，选民极其悖逆，但是毕竟他是神的选民呢，让他们全然的被毁灭净尽也可以啊。但是神的本质不是这样，神是慈爱的，虽然是公义，但也是慈爱。所以神啊，就要用他的公义呢，来完成他的慈爱。公义是什么？刑法，就好像父母管教儿女，打他不是要毁灭他，是要提醒他，这种爱之边，对不对？慈绳爱索，绳子、鞭子打下去是很痛，是执行公义，是刑法，但是呢，他的本质是爱。父母管教儿女说，我因为爱你所以才打你呢，外面的孩子我怎么会去打他，那又不是我家的孩子，我因为爱你，你是我的儿子，所以我要打你，我不要你变坏，我提醒你，一样的道理。所以神的工作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但是呢，终究的目的是要建立栽植。有一些慕道朋友他会只看旧约圣经，他说你们的神太残忍了，都是杀，都是刑罚，哈，这个神还能拜吗？还能信吗？因为他只看旧约，旧约强调的是神的公义，但是呢，只有神的公义吗？神的公义背地里还有他的爱呀，所以不要只看到那种严厉的一部分。先知的信息也是一样，我们昨天晚上讲到了。先知的信息一开始是怎么样？刑罚、警告、责备、责难，如果不悔改，灾难就来了。但是最后他还是会讲到什么安慰啊、复兴啊。所以三十到三十三章，我们说安慰之诗；31章31节，我们谈到了新约的一种应许，另立新约。所以先知书的模式就是这样，开始就是责难、责备、提醒、警告，但是后面呢还有复兴的应许。神的眼光是看得很远，但是人往往只看到眼前，就好像小孩子被父母打的时候，你不爱我了，你都不爱我，你不爱我，你爱我，你为什么打我？父母看到的是遥远的未来，孩子啊，你来日方长，你现在就这样子，虽然逃班不短会偷干牛呢？你敢知？即马我若无甲你雕，无甲你教，你将来要变到什么款啊？迄是足歹去预料，很难去预料。所以神在做的就是这样。好了，神让先知看异象，表明神坚决的那种意志，也同时告诉先知，我的意志，我的旨意已定。旨意已定，其他话不用再讲。神的呼召就是这样，这么坚决。今天我们要为被神呼召，神的意志这么坚定的，我们的意志够不够坚定？我们还在那边犹豫不决吗？当呼召来的时候，我们还在犹豫不决吗？这表示什么？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一时难以接受。所以我们随时随地啊，要就像以赛亚说的，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要为主侍奉，我们要做好准备。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免得说机会来了、命令来了、呼召来了，你还在那边，哎呀，我还没有准备好呢。那你什么时候才要准备好？今年的神学院入学已经 考试已经完成了，结果听说四位录取神学生啊，最小的是41岁，细仔一回，最老的是45岁，因为明年改为最高年纪年龄是40岁，啊，你超过40岁就不能读神学院了，就不能当传道了，啊，所以今年呢，啊，就我们常常形容说逃命线了， 啊，可能这些弟兄呢老早就想要当传道，但是呢动力不足，没有一个催逼的力量。那我说好了，今年这一道命令下去，哦，至少逼出了这4个人出来了，而且呢都是超过40岁了，啊，如果没有这一道命令，我看这几个人，哦，不晓得要拖到什么时候，拖到最后就啊我们这团得来了，哦，所以人啊必须要催逼啊，哦，那神也是这样啊，常常在催逼我们，哦，借着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借着我们周遭的人给我们的某一句话，都是在催逼我们。我们是不是那个敏感度够呢？哦，不要小看啊，把我们周遭的人给我们的每一句啊提醒的话。那么第二个意象呢，让他更明确的看到烧开的锅子啊从北方倾倒下来。然后呢，14节神就说：“我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一切的居民。”哦，15节更明确的提出说，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要来安座位在耶路撒冷城门口，哦，来攻击啊这个犹大的城邑。哦，为什么要这样？16节讲到原因，神为什么要招北方的列国，特别是指着大帝国。当我们昨天晚上讲到，当时候的最强的帝国就是吧，巴比伦，新巴比伦帝国，尼布波拉撒跟他的儿子尼布甲尼撒王，要来掌控当时候的世界的局势。我们昨天讲到的612年，对不对？巴比伦马代联军击败了什么？亚述，最后一个王亚述，啊，这个啊，这个班尼帕这个王，攻破了尼尼微城，然后掌控了当时候世界的强国。但是呢，还有一个南方，还有一个埃及啊，所以埃及就怎么样，要去拯救亚述啊，所以609年才会发生约西亚王战死在米吉多，然后605年呢，那个南北的两强就要决一死战了，啊，宙死战了，像最近的大联盟宙死战，然后呢，就是要争个高下，因为北方的巴比伦跟南方的埃及。结果就在605年的加基米斯大战，整个那个埃及啊，这个那个势力啊就被巴比伦打破，然后也发生了怎么样？巴比伦势力进入啊这个犹大，然后呢耶雅敬王的那个年代呢，第一批被掳到外邦，到帝国，包括但以理先知，啊，这个我们昨天有讲到当时的历史背景，第一次被掳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哦，所以那个时候的帝国呢就是北方巴比伦，哦，当然巴比伦还有其他的那些啊民族，哦，我们说加勒底民族，哦，神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他们要来攻击犹大一切诚意，原因是什么？百姓一切的恶，离弃神，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的手所造的，哦，神要发出判语，判断的言语来攻击他们。好了，神就借着这两个意象啊，让耶利米啊很清楚明显他的任务，明白他的任务，我的任务就是怎么样，要去警告犹大选民，警告当时候是全面性的毁灭，还有40年，当时候是BC 2627年，到了 BC 586年，犹大第三次被掳，也就是西底家王全然被灭，西底家被掳到外邦，犹大亡国了，成为巴比伦帝国的一个省份。所以先知就是要做这种事情，所以神叫他，哦，要竖起腰来，哦，要准备去做这个事情。虽然有这些君王、这些祭司、哦、这些首领跟众百姓啊都跟你反对，哦，你是啊这个啊，我们就一般叫做什么，哦，寡不敌众啊，单超一格，行为敏锐，强龙不压地头蛇了， 明后人对高滚，全部的犹大，上至君王、祭司、先知，下至一般的百姓，都全部跟他反对呢。你一个人要跟面对所有的群众，而且要警告他们，告诉他们当时候世界的局势、国家的局势将是怎么样。以我们现在术语说，唱衰国家的命运，唱衰国家的命运呢？这个等于变成什么？全民公敌，会不会过街老鼠啊？所以他可以想象的，耶利米要扮演这个角色，哎，全民公敌哦。神告诉他，别惊，你不要怕，哦，我今天要让你变成你的，要使你成为坚固的城，铁柱铜墙。哦，他们虽然要攻击你，但是不能战胜你。我会给你与你同在，我会拯救你。神给他保证，我会拯救你，我是你的后台老板。哦，我们看很多间谍片哈，那些所谓的这个啊，这个间谍片哈，很多都说你幕后老板是谁啊？先知幕后老板是谁？神，那这样还用怕吗？哦，所以今天耶利米他承受的任务，当然我们承受的任务可能跟他比起来，那个艰难度啊，可能没有那么大，啊，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你说不大吗？今天我们如果说要为主传福音，我们要去发传单，我们要去跟我们的根深蒂固的那个传统信仰的亲人来跟他传耶稣，你的气魄在哪里？你的胆量、胆识在哪里？你愿意吗？你愿意去突破这些困难吗？你想到说主耶稣跟你做后台来支持你，可能啊，你的动力啊就比较强了。好，那当这个先知承受这个任务之后呢，第二章开始啊，二章一节到三章五节啊，先知就开始去找以色列选民了。神告诉他，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的耳中啊去喊叫。所以二章一节一直到三章五节呢，是怎么样？等于是耶利米先知啊，他开始当先知的第一篇讲道，就好像一个传道人啊，第一次派到某一个教会呢，第一篇讲道词，哦，可能信徒都在听哦，哦，这个团都第一遍来，啊，初来到贵宝地，啊，伊咧讲道，唔知要讲什么道理，哎，耶利米的第一篇讲道就是二章一节到三章五节，那么这一篇讲道词呢，啊，他是啊用那一种好像法庭的一种控诉。哇，法庭的控诉呢，神要追究选民的那种讨他们的罪，要审判他们，就好像法庭的原告被告，哦，原告被告，那谁是见证人？哦，天跟地。所以在这个言辞里面啊，有很多地方啊讲到啊，这个天啊地啊，啊，我的选民怎么会做这种悖逆的事情啊？神在呼喊啊，神要跟谁诉说选民的悖逆？谁是见证人？天地当见证人，哼，是用这种形式来控诉这个选民的错误，不是诬赖他们，哦，他们呢，啊，他们的罪行啊是啊是已经很清楚了，很明确的，哦。犹大就好像一个淫妇背弃她的丈夫，直接讲他们就是淫妇，哦，可见呢，神的眼中，神对选民的一种关系是什么？是夫妻的关系耶。圣经先知书有用很多人间的这种亲情的关系啊，来描述人跟神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对不对？是父子关系，是这个医生跟病人的关系，农夫跟大地的关系，牧人跟小羊的关系，等等等，很多关系。那这里就是什么？神当初 是跟选民谈恋爱啊。当初是什么时候？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幼年是指的什么？他们还在刚出埃及的时候。回顾大概400年前，应该是七八百年前了。B.C. 1400年左右啊，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现在到了 B.C. 600多年，经过了七八百年，所以才会说你们那时候是幼年啊。刚出埃及的时候，你们在旷野，哦，那时候还没有耕种田地，你们是跟随我，神带借着云柱火柱，摩西带领他们走旷野路。那个时候是初恋，如果说情人的，这个谈恋爱的一个过程，初恋，哦，所以很多歌在唱，啊，当我想起初恋的地方，哦，那是怎么一个情景，怎么一个情景，多甜蜜，多甜蜜，啊，心里七上八下，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如同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啊，是不是我们？有些人初恋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好，神啊，在第二章开始啊，就告诉他们了，啊。你看，当初恩爱多么恩爱啊，婚姻的爱情多么甜蜜，结果曾几何时，你们当了淫妇，抛弃了神，不拜真神，去拜假神。哦，神就是这样来指出他们的罪恶，他们的罪恶是什么？忘恩负义，过去恩典多大，把你们当成我的爱人，啊，在旷野还跟引导你们，你们是归属神为圣，啊，出手的果子，啊，那有人要吞吃你们，神就要找他们算账。所以你看旷野路那一些什么亚玛利人啊、非利士人啊，要这个偷袭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神就找他们算账。是不是？这是我的选民呢，你怕干嘛？那看猪狼啊！我的选民在走旷野路，你们在没有帮助他们就已经很糟糕了，你们还偷袭他，所以神说亚玛利人啊，从天下全然涂抹。出埃及记17章立规定之意，神告诉摩西，亚玛利人绝对不可以留下一个人，要将他的名号全然涂抹，因为他们怎么样？吞吃神的出手的果子啊！神把这个选民当成什么？出手的果子啊，最好的，啊，出手的果子献给神的人，哪能容许你们这些这个外邦的列国来吞吃呢？吞吃的人必有罪啊！那又带你们带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让你们在那里吃啊土产、吃美果，结果你们到现在。已经没有再说啊，神在哪里？神在哪里？没有再寻求神了。第2章5节说，神如此说：你们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第7节说：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一件一件的控诉。难道神是冤枉选民吗？没有，哦，非常的明确，哦，神就是这样控诉，好像在法庭里面，哦，你们被盗当初的恩典，你们如今换来的是如今的被盗。神说：我到底哪里做错，让你们如此对待我？你们有看到我这个神有什么不义的地方吗？我有对你们不好吗？我有亏待你们？我有虐待你们？我有对你们不公平吗？那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回报我？就像夫妻本来是很恩爱，结果有一天外面有了小三了，另外一半会很错愕、痛心、不解，我心上人，我心爱的人，为什么在外面有了第三者？我到底是哪里做错，让你如此对待我？百思不解，我们好好来谈个清楚。神就是这样的一种 心态。选民啊，我对你们还不够好吗？把你们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难道是你们特别聪明吗？你们人数最多吗？还是你们长得比别人英俊潇洒吗？都不是。如果要讲原因，神的拣选呢？如果要讲原因是什么？只因为我神特别爱你，爱选民。所以今天我们被拣选，我们也要讲原因，也只能说神特别爱我们啊，没有什么理由啊。论过去的行为吗？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行为比别人好吗？啊，你都做人较刁钻啦，啊，你都较故意啦，吼，啊，你拢无甲人计较，啊，好啦，我甲你选做选民。不是，不是靠过去的义行。如果要靠义行，没有人一个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人本来就是活在罪恶的权势当中嘛。所以只因神特别爱我们，你要讲理由，只因我特别爱你，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光是这样，我们就感激涕零啊。我们还要离弃神吗？神有对我们不公平吗？没有，神没有欠我们救恩的公平。没有欠我们救恩的债啊，不是说啊，今天神拣选我是因为吼、哦、啊，神有亏欠我们啊，没有啊，神哪有亏欠我们？犯罪的是人啊，人自己自作自受啊，跟神有什么相干？但是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所以救我们啊，就这样一个理由，所以神就责备了，哦，第十一节说。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第九节那里有提到，我要跟你们争辩，好像 法庭啊，原告跟被告双方的律师在辩论，来辩啊，哦，不只是你们这一代辩，世世代代都可以来辩，看上看呀、哦。第十节说，你们去基提海岛去看看，去基达去留心查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是用当时候的东西方，这个基提海岛是在西方地中海当中的一个海岛、哦、大概是现在的居比路岛。你们往西方看居比路岛，那么往东方看是什么？基达，就是这个基达呢，大概就是啊地、是啊这个、犹大地的东面的沙漠，阿拉伯的部落，啊，是阿拉伯的一个重镇，啊，阿拉伯的重镇。所以基达是阿拉伯，是以就是犹大地的东边，基提海岛是犹大地的西边。神的意思是说，你们从东到西，从西到东，你们看看有哪一个国家换了他们的神？那些外邦人，他们没有换过他们的神哦。姑且不论他们拜的是假神哦，但是他们还是对他们的假神那么忠贞哦。你们这些选民，你们拜的是独一真神哦，结果你们竟然换了神。就这一点啊，你们不如那些外邦的民族啊。有这种事情吗？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况且你们把真神换假神哦，真情换假意哦。这是很乱假神、哦、十一节说，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荣耀换了，他们换了无义的神。有真神为他们的神，那是无比的荣耀，结果他们把那个荣耀丢掉，去换那个对他们一点利益都没有的神。你看这个百姓，你说多笨就多笨，人家外邦民族还不会换他们的神啊。有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哈、哦，对神不够忠贞呢。人家反而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祖宗几代来都一直拜这个神，拜他们的神明，拜假神，都不改变哦，根深蒂固哦。你去跟他传福音说啊，要改信耶稣，他说我们不可能的。我们世世代代都是拜这些神，我们只岂可换了我们的神？但是呢，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呢，有的人呢很轻易就换神了，这形成一个讽刺强烈的对比。所以神啊，又指出了他们两个错误，两个重大的错误，就是第一，啊、哦、十三节说了，做了两件恶事， 离弃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明明有活水的泉源给他们使用，他们不要，他们说啊，这个不好用，我们自己来挖池子啊。我们有时候是不是这样？我们遇到事情，我们不求告神，我们说咱家己刻板，刻咱家己。啊、哦，有一个弟兄说，啊，你最近怎么都没有来聚会呢？我工作很忙啊，啊，工作忙哦，也可以抽出时间来聚会啊，啊，教会需要你啊，需要你来做担当一些圣工啊。他跟传道回答说，我现在过头了，该要紧啊。你说跟你讲这句话，过头了该要，我现在哦工作比较重要。传道跟他勉励，那你如果邀请耶稣跟你来一起来顾你的工作，不是更周全吗？啊，如何要耶稣来跟你一起顾工作？你先来顾，你来顾耶稣的工作嘛，教会的事工你来关心嘛，那耶稣一定会顾你的工作。啊，你如果都不顾耶稣的工作，你自己要你的能力要顾你的自己的工作哈、哦，你到最后可能连工作都没有了。啊，这样子你自己去考虑看看。哦，感谢主了，祷告之后呢，他自己就乖乖到教会来了。哦，负责人跟他安排的事工，他乖乖的就做了。哦，要不然他说我先顾工作比较重要了。好、啊，我们常常都会怎么样？离弃活水的泉源，然后呢，为自己挖池子。我们很需要水，没有错。但是呢，神是活水的泉源呢，源源不断呢，源源不断供应呢。这个你不去投靠你偏偏要挖池子。你挖池子，你还自己加水，那你要挖到什么时候？挖到最后变成破了，破了你那个水通通跑光了。神就是这样来控告选民，哦。那这个十四节开始提到了，哦，以色列啊，你们是仆人啊，你们是奴才吗？啊，你们为什么被掳去了？你是小主人呢？你是在主人家里面的少主人呢？将来要承受产业呢？结果你少主人啊，不当啊，你反而要去当别人的奴隶啊！你们现在的行为就是要当别人的奴隶啊，主人不做要去做奴才啊，敢有这戆的代志吗？就是这样啊，神就是这样来形容他们啊，哦。然后呢，等到灾难来的时候啊，第十六节说，挪弗人和达比利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是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因你走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十八节，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背道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控诉的另外一点就是什么？要靠列强，就是不靠神。一下子要靠亚述，一下子要靠巴比伦，一下子要靠埃及。哦，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有讲过了，当时候的政治的谴责，哦，那种权力的一种交替，那个犹大夹心饼干变成夹心饼干，夹在列强当中，好像何西阿书说的那一种无头苍蝇，哎，那个。愚蠢的鸽子一样乱窜乱飞啊！灾难来了，一下子要靠埃及，一下子要靠亚述啊，就是不靠神啊，就是不要靠这个真神，就是不要回归到神的面前，绝对的依靠他们不要，反而要靠看得到的，他们认为是世界的列强的，所以神才说：“你敢奴才。”结果呢？当时候的政治情势是什么样？他们也被埃及 K 啊，不是吗？后来又被巴比伦 K 啊。哦，埃及 K 就是什么？609年刚刚提到的耶西亚王战死米吉多，就好像被那个 被人家打头打破头顶啊。十六节说挪弗人和达比利人，这是指着埃及人啊。挪弗跟达比利都是埃及的啊一个地方的名字。你看埃及人打破你们的头，你们还不知道吗？啊这事情你们是自作自受，你们都不知道吗？你们都不这个不回归吗？不承认自己的罪，还要按照自己的意识来走自己的路。你们的神很多，26-28节假神很多。我们看这个27节，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极致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28节，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救你吧。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真的很严重耶。遭遇患难的时候他们才想到说，哎呀，我们来求告耶和华。所以以后我们会讲到，他们也会想到说耶利米先知啊，不神地你帮我问神啊，问天上的真耶和华真神啊，问看看我们的前途到底是怎么样。你为我们祷告了。所以神三次对耶利米讲，你不要为选民祷告。这个真的是啊，匪夷所思啊。神不是喜欢我们为人代祷吗？但是神说三次哦，跟耶利米讲，你不要为他们祷告哦，你为他们祷告没有用哦，我不听哦。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悔改啊，你为他们祷告有什么用呢？所以代祷也要看被代祷的人有没有真心要靠神啊，有没有真心悔改啊，要不然祷告没有用啊。神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耶利米要为他们祷告，神说不用，还三次说不用。你平常不是在拜那些神吗？你还不是拜一个神，拜很多的神呢？神说你们的神的数目跟你们城市的数目相当。如果犹大地有50个城市，等于他们有50个神啊。你平常时跟红台跟那些都在拜那些神就是不拜耶和华真神。可能有时候也会拜耶和华真神，但是呢表面的一个崇拜。神说你像木头石头，认他们为父为母，但是呢却以背向我，不承认我，我才是你们的父母，你不承认我，不面向我，遭遇患难的时候才转过头来说给我们救一下好不好。如果养到这样的孩子你会怎么办？平常都不会给你尊敬，不尊敬你，也不关怀你，对不对？然后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有钱的时候还回来要钱，你那个这个没有钱给他还给你怎么样？我们叫拳头相向，是不是啊？有啊，实际社会上有这样的例子，对不对？还有一个儿子已经40多岁了，结果没有工作，然后呢父亲也失业，60多岁啊，父子两个人一天到晚在家里头啊，你看我，我看你，结果那个儿子啊一天到晚打电脑，还怪他的父亲说这人的老爸啊，要不要想咧啊，现在家里都没啊，不能出去赚钱，做孩子跟老爸这样说不跟你较紧出去赚钱，这是做儿子应该讲的话吗？你已经40多岁了，老爸给你饲到40几岁还没够吗？还叫爸爸去赚钱啊，自己呢宁可在家里打电脑。这是什么世界啊？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所以当时候是这样，神的数目跟城的数目相等。平常啊，不被你遐挖地，你遐挖挖地哈，挖地哈啊，大家安尼小借问一下啊，时到临底啊，拄到代志，才要讲拜托小斗三工一下。平常不经营关系，然后遇到苦难的才要去跟你那个不经营关系的朋友要借钱，他会理你吗？但是呢，神说可以的，你如果归向我，我还是会理你呢。阿内有好不？3章1节，我们看3章1节哈。 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你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哦，神还说，律法的规定，律法的规定是不可以休，是被休妻的人呐、啊，是不可以再回来了。做淫妇的人啊，是不可以再回来的。但是神说，犹大可以的，你可以，你跟许多亲爱的行邪淫、哦、意思就是说犯了属灵的淫乱罪，拜很多偶像、哦、很情人很多嘛，不是只有拜一个偶像嘛，拜很多偶像嘛，所以情人很多、哦、这已经是淫妇了、哦、然后呢，神说可以的，你再回来，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回头，我还是收纳你。按照律法休妻，你妻子做淫妇，就给她休书，就永远不相干了，不可能再回来。我们看一下《生命记》24:1-4，《生命记》24:1-4，旧约246列，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证悟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视为业之地被玷污了。律法规定是什么？休妻，被丈夫赶出去的妻子，她去跟别人又在一起了。不管什么发生什么原因，这个前妻如果还要再回来，不可以，不可能的，没有回来的路了。律法的规定非常严明，神说可以，神的爱超越律法。如果神要追究人的罪，那人就是死路一条啊。但是神在律法以外呢，怎么样？又开了这一条路，就是基督耶稣的救赎，不是按照律法。按照律法，人没有活路。但是耶稣在法律以外开了一条路。这就是慈爱，神的爱没有律法可以约束，神的爱没有，神的律法没有说不可以爱人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例。所以呢，神岂永远怀怒吗？不会。所以3:6-22，另外一个重点，神开始呼吁，因为你做了淫妇还可以回来，还可以回来。所以3:6-22，一个重点，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们看回来耶利米书3:12，耶利米书3:12哈。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哇，用慈爱的呼声，回来吧，被盗的儿女，虽然你们被盗了，但是回来吧，只要你们回来，我还是会接纳你们，因为神不永远怀怒。好、哦，我们很熟悉的诗篇103篇里面就有这样的描述，我们的神啊、哦，我们不可忘记神的怎么样的恩惠。因为他医治我们的疾病，什么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等等等、哦、然后呢，这个第七节说，103篇7节，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富的慈爱，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神的爱就是这样，只要你肯回来，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所以在希伯来文，被盗，修吧，这个发音叫修吧， 回来吧，叫秀秀秀吧秀，就刚刚的那个夏卡夏夏克夏卡，姓树枝，我会留意保守，我讲的话一定会成就。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用那一种文学上的谐音。哦，当然这个是圣经学者他们研究希伯来文，给予我们这样的一种啊一种认知。所以耶利米借着巴路写的这种信息，其实就是神给他们的信息：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用谐音来强化里面的那种意思。所以我们说文章还有诗。诗是用比较简洁有力的言辞呢来表达一件事情，哦，我们读诗我们会觉得说，哎，很有力量，对不对？哦，那希伯来文原文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你会觉得说被盗儿女回来吧没有什么押韵，哦，那你如果懂希伯来文修吧修修，哦，英文叫 return， 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回归，回归。所以这一段是什么？神用丈夫对儿女，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儿女，医生对病人，牧人对小羊的一种关系来呼吁选民来悔改归回。十四节说，神是做选民的丈夫，啊，不管北朝南朝都行淫。所以在这段里面呢，十一节说，北朝的以色列，就是把他当成姐姐了哈。南朝南北朝是好像姐妹嘛，北朝是比较十个支派啊，南朝两个支派，所以呢北朝当成姐姐，南朝当成妹妹，哦，北朝的以色列已经坦诚他自己的罪恶，而且在一百多年前722就已经被王以亚述了，他因为他的淫行已经得到惩罚了，那至少他因为没有那个权力可循啊，他没有一个榜样，可以没有一个见解啊，北朝没有见解嘛，没有说啊我拜偶像我没有回归，结果呢啊结局就是被刑罚。但是犹大呢，你有没有见解？有啊，因见不远啊，一百多年前恁阿姐就是安呢，啊才去有亚述给毁灭掉啊，你还没有得到见解吗？所以他形容犹大是奸诈的妹妹，哦，第三章的第七节说，他奸诈的妹妹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犹大你看，他看到他的姐姐 BC722 毁灭了，现在 BC 大概600年一百多年前，然后以色列还有话讲，因为他没有权力可循嘛。但是你犹大已经有权力可循，你还是不悔改，哦，你还不因为你的被盗啊来啊回归，所以啊灾难一定会来。但是呢，你只要回归，哦，神啊还是会做你的丈夫，哦，你会回来，神要赐给你啊这个牧者来牧养你。哦，那你的信仰要复兴，就是会去除信仰表面化的信仰，回归到神的面前，不再行恶，并且呢神要医治你被盗的病。3:22，当你愿意回归，哦，3:22这里说，你3:22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回来啊，被盗是一种病，是一种病态啊，一个病啊，属灵的病啊，只要回来神还是会医治。所以我们现在讲的第二个段落说，神对犹大的审判是那个2:25，哦，都是一直审判吗？没有呢，审判当中也有呼吁，就好像说已经 原告被告已经在这个法庭已经站得死去活来了，但是原告还说，你现在如果后悔哈，哦，我们还是可以撤销告诉我，就好像这个意思，对不对？神是原告嘛，选民是被告嘛，已经站来站去了， 哦，选民还不悔改啊，还不承认他的罪啊，哦，在法庭还在那边辩论啊，那昭昭可证嘛，哈，每个你的每个罪行我都把你列举出来了，原告都把它列举出来，而且都是有证据的、啊，然后呢，原告就告诉被告说，你如果啊、承认啊、哦，那我们恢复原来的关系，啊、哦，那这个撤销告诉，刑罚就没有了，但是被告还是不要了，还是不要，还要继续站下去啊，要继续站下去啊，啊、哦，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来唱诗，175首。松山教会李勤珍姐妹，还有赵连祥先生、李坤先生。